萨母尔记下19章24节到43节，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背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谗毁我，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祖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辩理诉冤吗？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基列人巴西莱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莱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富户。王对巴西莱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巴西莱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这里有王的仆人金汉，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王说：“金汉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于是众民过约旦河，王也过去。王与巴西莱亲嘴，为他祝福，巴西莱就回本地去了。王过去到了吉甲，金汉也跟他过去。犹大民、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也都送王过去。以色列众人来见王，对他说：“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我们吃了王的什么呢？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以色列人回答犹大人说：“按支派，我们与王有十分的情分，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们更有情分。你们为何藐视我们，请王回来，不先与我们商量呢？”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
好，非常感谢白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查考是《撒母耳记下》19章24到43节。我们前面是看到大卫王在经历了亚沙龙的叛乱之后，这个返回耶路撒冷的过程。在这段经历中，是不同的人物的行为和态度都表现出深刻的这个属灵的意义。我们可以分三个段落来分析。第一段是米非波设的忠诚和爱心，第二段是巴西莱的谦卑和慷慨，以及第三段以色列和犹太两个支派的争议。 第一段是24到30节，米菲波设的忠诚，在撒母耳记下，24到30节前后是描述了米菲波设对大卫王表现出的忠诚，他的忠诚是让我们弟兄姊妹们感动。大卫返回耶路撒冷时，米菲波设是满怀忧伤，为休士饮用，以表示他对大卫王的忠心。他并没有因为大卫离去的时间而动摇对王的忠诚，反而在大卫最困难的时刻依然如初。尽管遭人诬陷，米菲波设依然是表达了对大卫的真心。大家记得前面的章节的经文是讲的，洗巴说米菲波设没有跟随大卫出走，是想恢复扫罗家的王朝。大卫信以为真，将米菲波设的产业就给了洗巴。现在大卫问米菲波设，他解释说是自己拐角不便逃走，并且遭人欺骗和污蔑，可惜大卫并没有完全相信米菲波设的话，只说他可以与西巴平分土地。大卫至此是还不能分辨是非，大卫用这个不分是非的裁决来达成合一，实际上呢是偏袒了西巴。然而米菲波设对王的判决，他也没有一点怨言，而甘愿舍弃一切。这样的忠诚是源于米菲波设对大卫发自内心的敬爱和顺服。在诗篇101篇6节中，大卫自己也写道：“我眼要看国中的城市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米菲波设正是这样一位心地纯洁、行为正直之人。他忠诚如一，毫无怨言，正是大卫所赞赏的那种诚实。新约中，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2节中也教导我们，所求于管家的，要他有忠心。米菲波设虽然身体残障，但他的内心却充满了忠诚与敬爱，从不因自己的境遇远离大卫或转而自利。他的忠诚激励我们，无论环境如何，都要忠于我们的承诺和信仰，始终依靠神，信守自己对主和对他人的承诺。米菲波设的忠诚也教导我们，真正的忠心不是以环境或利益为转移，而是源自一颗坚定不移的心。也愿我们能够在生活中秉持忠诚，不因境遇变化而失去信心，而是始终如一的跟随神，用忠诚之心见证我们的信仰。第二段是31到39节，讲的是巴西莱的谦卑与慷慨。巴西莱是展现了令人敬佩的柔和谦卑与一无所求的品格。当大卫王回归耶路撒冷，想带这位年迈的巴西莱一同入宫享福，作为他对忠诚支持的回报时，巴西莱却婉拒了。巴西莱表示自己年老，既不再贪恋王宫的享乐，也无意因曾施恩女王而谋求个人的利益。这一谦逊回应流露出他的心灵的宁静与满足。他的选择不是以自己的奉献为资本，而是以单纯为王尽心尽力，却毫不计较回报。诗篇131篇1到2节是道出了这般的宁静的谦卑。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巴西莱正是以这种平静无争的心境，选择继续过平凡简朴的生活。他的谦卑和无所求，展现出一种内心平安的力量，既柔和又令人尊敬。新约中，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当 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巴西莱的行为正是这种柔和谦卑的榜样，他将一切荣耀归给神，而不为自己谋求世上的荣耀和安逸。巴西莱也提醒我们，真正的奉献是无所求的谦卑，是真心实意的爱来，而非自我的荣耀。愿我们也能在服侍中与奉献中存柔和谦卑之心，一无所求，归荣耀给神，并从神那里得享真正的平安和满足。第三段是40到43节，是以色列与犹太支派的争议。40到43节，以色列和犹大两大支派因迎接大卫的功劳争论起来。犹大支派认为自己更接近大卫，而以色列支派认为自己的人数更多，因而应当享有更大的功劳和地位。这场争执源自他们对大卫的忠心和奉献。然而，这种奉献却不知不觉成了骄傲的资本，反而带来了纷争和不和。这种现象也提醒我们。人的奉献若夹杂了骄傲，便可能从爱心的举动蜕变为自我夸耀。诗篇75篇5至7节教导我们：不可把你的脚高举，也不可挺着颈项说话，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神衡量人的奉献，不看外在的功劳，而是看内心的动机与谦卑。新约保罗也劝勉我们在教会生活中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凡事用爱心互相宽容。奉献本身对神和他人的爱是，但若带着骄傲的动机，就会引发自我的膨胀，甚至导致纷争。神喜悦的是谦卑和谦让的心。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无论奉献的大小，都应存谦卑的心，将荣耀归于神，而不是让奉献成为自我夸耀的资本。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是带来教会的合一，并在神面前蒙恩。通过这个米非博士、巴西莱和以色列犹大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三个属灵的教训：忠诚、谦卑与合一。我们需要在艰难中持守忠心，不因环境改变自己的承诺。在得到祝福时，要谦卑，不贪图虚荣，并将恩典分享。在彼此的关系中，不因地位之争而分裂，而是追求合一。也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忠心、谦卑、追求和平的儿女。也让我们以诗篇和新约为镜，追求生命的成熟和神的荣耀。那么，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三题：第一是米非博士在大卫落难时不离不弃，不因环境而改变对王的忠心。我们是否也能在困境中保持对神和对他人的忠诚？在遇到挫折和考验时，我们信心和承诺是否动摇？我们是否仍然忠于我们的承诺？参考经文是诗篇101篇6节。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哥林多前书4章2节所求于管家的，要他有忠心。第二是谦卑无私。我们的奉献是否带着谦卑的心，还是以此为自夸的资本？巴西莱在大卫要报答他时，选择谦卑退让，不以自己的奉献为骄傲资本。我们的奉献是否单纯无私，还是隐藏着骄傲和自我提升的动机？参考的经文是诗篇131篇1到2节：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 马太福音11:29，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第三，以色列和犹大两大支派因迎接大卫的问题而争执，因骄傲而忘记了合一的心。我们是否因自尊心与虚荣或虚荣而与弟兄姊妹争执？在教会或团体中，我们是否因自尊和地位而引发不必要的争执？我们如何培养与他人之间的合一？参考经文诗篇133:1，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腓立比书2:3，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因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好，谢谢周弟兄。好，我们知道圣经中大卫这个人物啊，在很多方面都预表主耶稣基督啊。当然，大卫是不完全的人啊，在他身上看到很多的弱点，很多的有限性啊。但是呢，这个耶稣基督被称为大卫的子孙啊，所以当大卫逃亡归来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跟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啊做一些的对照啊，那对于我们今天等候主再来的人啊，当如何去预备自己呢？迎接主的再来啊。昨天我们看到两个人物，示美和洗巴是反面的角色啊，今天是两个正面的角色哈，一个是米菲波设，一个是巴西莱啊。所以从这些人的身上哈，我们可以提醒我们自己啊，在预备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去预备自己啊？朝着这个方向来思考哈，对我们今天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哈。
我们在讨论那个米菲波设，我们大家很多人都认为说，哇，这个是很忠心的一个人哈，瘸腿，但是他讲的话又这么得体哈。那大卫怎么会给那个一半把他分走了哈？财产只剩再一半把他要回来哈？有时候在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看看到底他的这个。大卫到底做的事情是不是合理的哈？其实大卫在这个时候真的是看到所有的人，他要开始那个奖赏这一些对他逃亡时代有帮助的人哈。那第一个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洗巴的这个问题哈，然后他事实上他处理的这个一半哈，这个我个人是觉得说挺有智慧的哈，因为第一个你怎么知道米菲波设这些这种不穿不洗衣服啊这些举动，是不是在他知道他的财产被拿走了以后，然后才发现这个好像已经不对了，然后才开始这样做哈，我们不知道哈，但是应该是不是这样子。然后第二个他为什么人家骗他，他就可以被骗了，然后带出来他没有该做的时候，他没办法出来做，所以有一些我们做的一些错误啊或干什么，有时候也是得付代价哈。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哈，你不是你说被骗完、被欺哄完了以后就可以不为这些事情付代价的哈。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大卫实在是很有智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来处理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处理得很得体哈。第二个，我们也感到这个巴西莱哈这些。巴西莱他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在大卫最困难的时候，他就帮忙啊。所以像这种人，他年纪老了以后，他知道他提拔他的孩子哈，所以这个也给我们看到，就是说忠心的人还知道怎么样提携后代的这些人哈。所以我们也感到说，这个人就是应该要这样子来做哈。然后 犹大跟以色列人的这种争来争去哈，这个是这就在讨好了哈，这个就锦上添花了，这个实在是很没有必要。而且如果这样锦上添花的最后的结果呢，造成了那个以色列人犹大后来也是后来就很容易分裂了哈。所以有时候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见解哈，帮助我们看看。这种情况的时候，很容易就影响到造成教会的分裂，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很容易造成的哈。那我们里面的有一个姐妹也是提醒到，就说哎，大卫的这个例子，我们也把它用来应用在宣教士上面哈。宣教士们到外面去，这个很辛苦的传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态来对他哈？
好，谢谢黄师母啊。耶稣基督被称为和平之君啊，他来的时候哈，真的是借着十字架来成就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哈。大卫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尽力了啊，他这个方向是对的啊。但是呢，通过他的这个处理呢，看出他的有限性哈。刚才黄师母分析这个米非波设这个 case 哈，有道理啊，就是说，因为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哈。尤其是从大卫的角度，大卫不是无所不知的呀。他前面听了这个洗巴的讲法，现在又听了这个米非波设的讲法哈。他如果要断定这件事情哈，他可以再花更多的精力去把两方面，比如都叫来哈，这个当庭对质啊等等哈。看起来米非波设讲的不像是谎话哈，因为他所说的这个没有修脚啊，没有剃胡须啊，这个没有洗衣服，这些能有证据可以看出来的哈，这个是没办法骗别人的哈，但至于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啊，这个黄师傅刚才提到哈，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哈，可能是像他所讲的这样，也可能有其他的情况哈。所以如果大卫真的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的话，他要花很多的精力，但这个时候他没有这个时间，对不对？他要顾全大局，所以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好像有点粗暴的办法哈，一分两半啊，你们两个就此平息。你看他的回应，他第一句讲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啊，29节啊，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啊，这个大卫好像也不想在这个时候花太多的精力为这件事情来做一个公平的、公正的来判断，他就用这种方法哈。洗巴当初帮助过他，这个时候他也不想把他揪出来，真的要揪他的错哈。那米非波设看到他也是啊，有这样的心意。所以他就一分两半哈，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不会这样断事的哈。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哈，人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他是一清二楚的哈，他不会这样糊里糊涂啊，就把这件事情这样简单的去判断啊。所以人种的是什么，就会收什么哈。当我们顺着圣灵去撒种，真的像米非波设，如果他是向神、向主、向王忠心的话，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啊！别人不知道，别人会冤枉他，甚至别人会诬陷他。但是呢，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切的诚心实意，我们所摆上的啊，别人知道不知道，神都知道啊。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啊！所以感谢主啊！在小组当中，我们花一些时间看这个巴西莱这个人物啊，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啊！这个人尽心尽力的把自己的财力摆上，大家还记得？17章结尾的时候，哈，圣经特地很仔细的把他们奉献的东西一五一十的，一个不落都记载在那里，就说明当时真的是哈雪中送炭，正是大卫所需要的那个时候哈，需要这个金主啊，大金主来供应他哈，真是雪中送炭，这是送的及时，而且巴西来这样做是冒风险，因为那个时候他不知道这个亚沙龙最后会不会成功啊。亚沙龙一旦成功的话，那他就，一定会遭报复，所以他是冒着风险来帮助大卫啊。那如果亚沙龙当初他有一种的计谋，说进来先把这个大卫孤立起来，不要直接跟他对仗的话，那很可能他第一个攻击的对象就是这个，支援他的这些人啊。如果把这些支援线把切断啊，把这个城围住，哇，这个大卫可能就是非常的危险。所以巴西来是冒着风险去帮助大卫， 但是呢，他不求什么回报啊，他真是看到神在大卫身上的作为啊，真心实意的去帮助他而且呢，把自己的孩子交托给这个大卫啊，跟随大卫，知道哈，跟随大卫一定是这个年轻人可以受到造就啊，可以蒙受神的恩典啊。那注意第三段呢，就是。实际上，以色列人是到大卫面前来论是非的啊。在这件事情上，大卫有做的不妥善的地方，因为大卫送话给犹太人，然后让他们先出来接他的哈。如果他同时也递话给其他的支派哈，可能就会避免这些的纷争啊。这个大卫有想的不周到的地方哈，那这也显出大卫的有限来啊。他顾及到一方面，他可能就不能顾及到其他的方面。所以，在这个争执当中，大卫没有讲话。虽然以色列人是找他来论理啊，但是呢，最后是犹大人和这个以色列人之间讲来讲去啊，而且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啊，这也显出这些人讲话这些人的血气哈，想在言语上面讲的自己好像。有道理哈，把别人变倒哈。如果大家都像前面的巴西莱和这个米非波设的话，都是真心实意的为了王的好处，为了这个国家的好处的话，他们就不至于这样争来争去了啊。所以这种的争执也显出这个人心的这个软弱。你看，同时呢，这个也让我们投射到这个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哈，真正的完美的国度啊，是在主的国度当中啊。在地上不要为这些，这个小的事情去争来争去哈。最后的主权、审判的公正、公义的审判的主权，都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哈。到那一天不用争了哈，一定是比这个地上任何的君王的判决都更加的公平公义哈。没有人可以有什么话讲的哈。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
那我们从这边，我们有看到的三个部落，就是忠诚、还有谦卑、还有合一。那我们先看到的就是这个，他们米非波设跟那个巴西来的忠心。那我们看到说，第一个米非波设，他呢，他的忠心也可以展现在第24节这边，就是当王离去的时候，他都没有修脚，也没有剃胡子，也没有洗衣服。那这个也就是代表说，他跟王一同在受难，这是我们有看到的一个地方。而且呢，还有呢，他有一颗温柔、谦卑、顺服的心。当那个王问他说：“你为什么没有跟我同去的时候？”然后他也没有说去真的去申辩什么。然后呢，王就还是讲说把这个土地呢，就是跟均洗巴均分地土。他也都没有辩驳，他就就是王，你看为怎么样好，你就怎么行吧。这个是他完全顺服在就是王的一个决定。那我们也看到了那个就是巴西莱呢，就是呢他的忠诚呢，就是当大卫王在逃难的时候，他施予援手，就如刚刚牧师所提到的，其实这个也若是也会限于他的那个就是。危险，因为亚沙龙若是得胜的话，那他可能也是会被处决的。可是呢，他在这边呢，是他就帮助大卫王来供应他的需求，然后他也不那个，当王说要把他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不要。所以呢，他的那个奉献呢，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啊，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单单的，就是奉献给就是对王好。然后就是完全无私的奉献，这是我们看到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以色列人跟犹大人的那个争执。那这边呢，我们真的是看到，当那个大卫王逃难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就是都是那个叛变的，都没有跟随那个大卫的。可是当大卫他得胜要回来的时候，却在争执谁为大啊？谁的关系跟大卫王比较好？就是在争这些雪中送炭的没有，可是锦上添花呢，确实很多。
那这个也是来告诉我们，就是当在这边争执的时候，也让我想到在新约的时候，那个门徒也在争谁为大。那时候，那个雅各跟约翰，还有他的妈妈呢，就跟主耶稣讲说，当哪一天你得到荣耀的时候，把我两个孩子各放一边，左一边，右一边。所以这个争为当在争这个大的时候，争谁跟主比较亲近，跟王比较亲近的时候，那个骄傲就起来了。有骄傲的时候，就有争论，然后就会有分党。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真的也要非常的小心这一点。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就是大卫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不足，他的那个不完全。从他来处理米非波设跟洗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很内心是凌乱的。他呢恨他的人，他对他好，可是忠于他的人却没有回报。那他也没办法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事件上，他没有办法去分别谁是谁非这样照。他没有像所罗门王的一个智慧。我们也知道说在旧约的时候，所罗门王处理那个孩子的事情，有那个神来自神的智慧。在这边，我们看到大卫王，他没有这个智慧来处理问题，那也没有去追求真相，还有赏罚不明，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内心的一个凌乱，所以呢，也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造成后来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跟犹大的一个纷争，还有呢，事后那个洗巴在我们下一周我们会看到他的一个叛变，在这边呢，也让我们真的有一个很好的学习，从米非波设的心里来学习到，真的就是他的 focus 并不是在于他的财产，他很顺服神，王怎么说就怎么做吧，所以他不会，他的眼睛没有定睛在这个地上世上的个东西，他所定睛的就是说他能够跟王在一块。能够同王一起吃饭，跟王一起亲近，这是他看到的神同在。那在这个世上呢，有时候我们传道人也会遇到不公的时候，人家也会问说：“那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呢是默默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神就在他们的心里头，他要忠心的来跟随神。这是我们可以从米非波设身上所学习到的。那在米然后再让我们看到，就是米非波设跟就是还有巴起来，他们都是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
我们提到了这个，也提到了米非波设。米非波设呢是瘸子哈，因为他身体的残疾给他带来很多的不便，然后也遭到这个仆人的背叛。但是他肉体软弱，但是心里边却是非常的刚强和忠诚。这有点像他的父亲哈，就是那个约拿丹，一直和大卫保持着那个非常忠诚的关系。那他的儿子米非波设也是在经受这样的考验，一直他的心里边都没有变化。虽然大卫在这里对他并不公平，但是他心里边却安然承受哈。这不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做不到的这样的。所以，我们在他身上也学到了这样的非常宝贵的品格。然后谈到巴西莱，巴西莱呢，就是在圣经中有，之后又有更多的记载。前面在17章27节有记载到巴西莱提供的这些食物，那后来就是我们也，就是他的后代呢，在王上2章7节就是有记载，就是恩待他的众子哈，就是应该是大卫王吧，因为我没有细查，恩待他的众子。然后还有在以斯帖中也有记载，然后这个巴莱西的后代与他的女儿嫁给了谁？请那个吴长老接着补充。小平说得很快啊，我就是没来得及记下来。就是后来在巴西莱的后代在那个 以色列国中占有了很大的角色哈，互相以色列犹大和以色列支派的互相争执哈，然后也说到了雅各和约翰，那他们这两个犹大支派和以色列众支派的争执，也为接下来的那个叛乱埋下了那个带下了隐患。也为后来南北国的分裂哈、啊，都有这样的带来了这样的长久的那个危害。那这里有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哈、啊，就是我们说话谁的声音更大，谁的更强硬，谁就可以占上风吗？那表面上当时是这样，但是。它并不能改变人内心的给人内心的变化，只是表面上的屈从。所以这也是后来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犹太人的声音就得胜了，让那个就判那个耶稣有罪哈，就上了十字架。所以这个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自己说话的声音，是不是我们那个狡辩、我们的强辩、我们说话那个？更加的那个强壮，就代表我们可以得胜了。好的，谢谢。
谢谢 Alice 跟其他组的分享哦。那我们晓得这个米菲波设，他是忠诚，还有爱心。巴西莱是相当的慷慨，而且很谦卑。巴西莱真正是一个所谓亲心爱主的人，他自己一无所求，反而把他的可能是儿子金汉，球王栽培他啊，这是一个为父之心哦。最后讲到这个。犹大跟以色列支派的纷争呢，刚刚那个 Alice 提到，很可能是对后来所罗门做王之后，南北国分裂产生的伏笔。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要学习一个清心爱主的心，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我们周遭的同工怎么样，我们对主就是一个单纯的心，清心爱主。像这边的巴西莱他表现啊，他就是对这个王忠诚啊。当王在困难的时候，他供给他一切生活所需。当王回来耶路撒冷时，他只求王让他能够回到家，安度晚年，并没有什么所求。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应该学习的。
感谢主，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所以这些的经文都不断的把我们的眼睛指向神自己啊，主耶稣基督。地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公义啊，地上的国度都会过去的啊。那最终呢啊，神的国度当中才能够永远建立，永远长存啊。好，我们最后一次啊，我们一起来复习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来背诵啊，请大家开麦，我们一起来。撒母耳
撒
记
母
下
耳记
一
下
章
一
十
章
六
十六
节，
节，
你的家
你的
和
家
你的
和你的
国
国
必
必在我面
永远
永远
坚立，你的
你
国位
的国也
稳定，直到永远。
永远
撒母耳
撒
记
母耳记
下
下
七
三
章
十
十
六
六节。
节。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个清晨的时刻查考了撒母耳记下19章24到43节。我们在米菲博士。巴西莱以及以色列和犹大支派、犹大两支派的故事中，学到了忠诚、谦卑和合一的宝贵的教训。也感谢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帮助我们明白了这些真理，并提醒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你的心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中能像米菲波设一样，面对困境忠诚而不变，像巴西莱一样。谦卑柔和，毫无所求，并在与人相处时放下自己的骄傲和真金，追求和睦与合一。愿我们无论在教会还是生活中，都能反映出耶稣基督的爱与谦卑。也求你赐我们一颗柔弱的心，使我们在往后的每一天，都更多的寻求你的心意，不凭着自己的肉体和情感行事。乃是借着祷告和信靠来跟随你，也愿我们在你的正道上生立、坚立、行在光中，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感谢你的恩典与同在， 以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
阿
门。
门。